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让我们一同用我们的心来赞美敬拜主。我们的心啊，你要仰望主。
Thank you.
敬拜你，我要敬拜你的道路，你在我生命中所做的事样样都好，我要敬拜你的作为。主耶稣，我渴慕用我全部的生命来认识你，来遵行你的诫命，让我在你的爱内与你永永远远在一起。主耶稣，你是头，我就是你奥体身体上的肢体，是你把我接在葡萄树上，让我吸取你那葡萄树上那生命的滋养，让我常常活在你圣神的富有中，来认识你那丰盛的生命，认识你那真实的爱。主耶稣，我渴慕你，我要用全部的心来爱慕你，来认识你，来经验你的圣手在我生命中那神奇美好的圣功。耶稣，我要感谢你，我要赞美你，我要奉你至高至圣的名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怀疑的灵，背逆的灵，控告的灵，忧伤的灵，捆绑的灵，骄傲的灵，主耶稣，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的名义全凭捆绑，在你保险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保险覆盖这个地方，你的保险圣化这个地方，你住身这个地方是我们与你同居共处的地方，是我们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涌流里欢欣喜悦认识你的地方。你的宝血要洗净我们的不义，洗净我们的不洁，洗净我们的罪污，把我们洗得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主耶稣，我们都要以无愧的良心在你的圣所中赞美你，在你的面前用我们敞开的心来爱你，来承受你从施恩宝座上赐给我们的施神，赐给我们的救恩，赐给我们各式各样属神的恩赐。主耶稣，我们渴慕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涌流里听见你那永生的话，你将你那永生的话放在你仆人们的口中，放在你仆人们的心中，你开启你仆人们的口舌，为你的真道作证。我们都要将你那永生的话深深地藏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步履前的明灯，成为我们跟随你在正义坦途上的亮光。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让我们打开若望福音第十二章。若望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六节。若望福音第十二章二十六节，主耶稣说，谁若侍奉我就当跟随我。我们跟随主就会吸取主脚步上滴流的脂油，我们就真真实实的是受缚者。
在圣神的父有中，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拉比，就要教导我们当行当做的事。我们要侍奉主，我们就应当跟随主。我们跟随主，如此主说，我在哪里，我的仆人也在那里。主在哪里，主的仆人就在那里。谁若侍奉我，我父必要尊重他。那侍奉主的，在天上阿爸父的眼中是非常非常看重的，非常非常喜悦的。我们在他前受教，我们敞开心，时时刻刻地向他敞开我们的心。主啊，你的仆人在这里，你愿意你仆人做的我都要做。把我们的生命最好的时间、最好的精力、最好的一切献给他，由他所用。有一位爱主的仆人，他深深的爱主，他知道能够侍奉主是他生命中最大的福分。为此，当他在主的恩惠中，主给他一个很好的工作，他就跟他的老板说，薪水你说多少就多少，我什么条件都没有，我只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呈给你，就是当我的主召叫我时，你可以准许我能够请假，能够去侍奉我的主。他公司的老板还不认识主，就是还不是个基督徒，可是他对主也非常非常的尊重，他就这样的给了这一个爱主的弟兄，给了他的工作。为此他请假，当主召叫他，他就请假。这一次主又召叫他，在今年请了很多的假后又请了假，可是他的老板非常非常的爱他，也跟他说，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尽管在你们的侍奉工作中，我也很乐意。有一次他请假要来侍奉主，在侍奉主之前，他要准备一些工作，要准备一些光碟，为了带到侍奉的地方去。他的老板就说，我的办公室有很多的空的地方，那办公室的印表机、电脑你爱怎么用都来用，你就把你的工作带到办公室来。真的，当我们侍奉主，主就使我们蒙恩，不但使我们蒙恩，也使我们在很多很多的地方经验到他的爱。这一位爱主的仆人，他这一次又按照最先跟他公司老板的约定，他顺服老板的约定，可是他老板也准他的假，祝福他。他其实是在天上那个最大的老板眼中蒙恩，就得到地上老板的祝福，得到了许许多多祝福。就在主的富有中，主的祝福里，他来到这里。我们鼓掌欢迎陈泽康弟兄来见证主在他生命中那神奇美好的作为。
神父们、修女们、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好。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恩，我只能用感恩这两个字来形容我的心境。认识主真好，他又带我到了一个我第一次来到的地方。在主的大家庭中，虽然没有跟大家见过面，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但我们都是主内的弟兄姐妹。感谢天主，献上我的感恩。昨天我们有唱一首歌，我愿顺服，歌词是这样写的，永远的父，天上的主，我敬拜你的道路，我敬拜你的名字， 我敬拜你的作为，我敬拜你的方式，我的救主。我愿降服，我愿顺服，我愿顺服你的道路，我愿顺服你的名字，我愿顺服你的作为，我愿顺服你的方式，我愿降服。相信昨天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是热泪盈眶。在主前，我愿顺服，我愿降服。在昨天的讲席，我们也都听到了有山羊跟绵羊。一讲到绵羊，我们就想到顺服。那胖胖的绵羊非常的可爱，它身上有好多好多的毛，羊毛。绵羊被剪毛的时候，就乖乖的躺在那个地方，主人就用一个剪子推呀推呀推，它一点声音也不会发出来。我记得我认识一位神父，听过他讲过一个见证。他说他这位神父他曾经在中国的青海，他曾经在中国的一个青海的一个牧场里面，他放羊的经验。神父在牧场里面放羊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但是神父有一颗爱羊群的心，虽然那些羊群是真正的羊只，但是他还是非常的爱他们。神父提到说，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听到羊站里面有一点骚动的声音，他知道羊有很敏锐的感觉，狼来了，所以这些羊就害怕，就有一点骚动。他听到了这个骚动的声音，他赶快跑到羊站里面，他就抱着这些羊点了一个小灯，跟这个羊群一整夜的在一起。这个见证，我听到这个故事，我就想到这位神父他是真正的关心照顾他的羊群，不单单是真正的羊只，而天主的羊只也在他心中，他关心照顾他们。在若望福音第十章第十四节说到，我是善牧，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在27节也提到，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随我，我赐予他们永生，他们永远不会丧亡，谁也不能从我的手中将他夺去。主耶稣说我们是他的羊，他认识我们，我们也听从他，他赐予我们永生，我们永远不会丧亡，谁也不能从我手中把他夺去。所以绵羊，我们讲到绵羊跟山羊，一讲到山羊，昨天老师也有分享到，山羊就是有一个悖逆的心，他就喜欢跑到主人的前面，跑到牧人的前面，这里跑跑，那里跑跑，诶，我爱到这，我爱站在这，我就站在这。在伊撒伊亚第53章第6节有说到，我们都像羊一样迷失了路，各走各自的路，我们都像羊一样的迷失了路，各走各自的路。这里的羊，我想就是指的山羊，因为我们有一个悖逆的心，我们到处跑，我们各自走各自的路，也就迷了路。讲到这个地方，我就想到山羊，昨天苏老师有提到山羊啊，不知道苏老师还是嘉欣有提到山羊，就留一个山羊胡，可能大家都知道有个山羊胡子。那虽然是跟随了主，但是我还是很软弱， 还是有软弱的地方，有时候也是会悖逆，就不知不觉中又当了山羊。那这一次我当了山羊，真的是学山羊的样子。我们的俗语说，我们的俗话有说，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嘴上无毛，所以我就看到山羊的胡子，我就想到啊，是不是留个胡子，真的是绵羊不当，想要去当山羊。就在去年，这个景梅有一次也是答复天主的召叫出去浮船，那照例我没有被邀请，我就在家留守这是很好听的，我在家留守，其实我跟我说哈哈，我又放两个礼拜假了，一个人在家非常的自由自在，所以呢我就开始留我的胡子。我想说从来长一身长这么大从来没留过胡子，那就留留看呗，留个山羊胡。我不但留山羊胡，我也把八字胡也留起来，很难想象是什么样子。那后来就一个人就在家里开始留起胡子，开始搞怪起来。然后景梅回来的时候看到我留胡子，他非常不喜欢，他说留胡子没有精神，邋里邋遢的。那我说我就留一个月试看看啊，看看是什么样子，到底是什么样子。碰到景梅的姐姐，她的姐姐一看到我，哇，留胡子啊，哇，好性感啊。她的姐姐非常的喜欢，可是我说景梅不喜欢，所以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角度。在场的弟兄，你有留胡子没关系，我只是在讲我个人的经验。然后我就开始留胡子，然后每天呢就是要去顺一顺捋一捋，虽然一个月过去了还是不是很长，然后我虽然答应景梅留一个月，后来我就想那就再留一个月看看吧。他非常的不高兴，有时候我们去教堂的路上开车，他坐在旁边，为了胡子的事情他又开始嘀嘀呱叽叽咕咕叽叽咕咕的。那我也就讲啦，天主是不是要在这世上考验考验你呢？他就不讲话了，心硬，这是我自己的心硬。然后我就继续的留胡子，整天不管走到哪里，我这个人非常不喜，我不是很爱漂亮，也没办法爱漂亮，因为没有什么头发，所以就也不需要照镜子，所以我很少照镜子，我也不需要用吹风机，所以呢在浴室里面照镜子的时间非常非常的少，除了刮胡子之外。那现在又不用刮胡子，可是我照镜子的次数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就是想要看看我的胡子。上班出门开车，车子的这个玻璃也好像面镜子，我在进车开门之前也要看一看这个玻璃的反光，看看我嘴上的胡子。到了公司把电脑屏幕打开，这个屏幕还没开之前是一片漆黑，又可以反光，又是一个镜子，我又可以捋捋我的胡子，看看我的胡子。所以随时随地我都在看我的胡子。在博后第二章十九节有说到，博多禄后书第二章十九节有说到，因为人被谁制胜就是谁的奴隶，因为人被谁制胜就是谁的奴隶。我被这个胡子制胜，我的心思意念就被这个胡子抓住，我就想着我的胡子，时时刻刻我想着胡子。在圣咏第二十五篇第十五节，圣咏二十五篇第十五节，我的眼睛不断地向上主瞻仰，因为他使我的双脚脱离罗网。这个地方的罗网也就是魔鬼所编织的一个罗网，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像我的胡子，就是这个魔鬼编织的罗网，我就掉在这个罗网当中，我的心思意念都是想着我的胡子，时时刻刻都是要去捋一捋它，顺一顺它，看一看它。结果有一次在吃饭的时候，有一次我们接一个朋友，然后我们到餐厅，我跟景梅接了机到了餐厅吃饭，结果我们就在一起吃饭， 吃饭的这时候呢，有一位教友带着他的孩子也到进了这个餐厅，但是我没有看到他。那这一位教友呢，他很讶异的，他一看，诶，那不是景梅吗？景梅坐在那边吃饭，那坐在旁边的那一位是谁呀？他以为是一位长辈，景梅的长辈，跟景梅跟一位长辈一起吃饭。后来再走近一看，哎呀，乖乖龙地洞，原来是泽康啊。所以他说他也不好意思讲，后来才跟我说，我一开始看以为是一位长辈。那礼拜天到教堂去望弥撒的时候也是一样，很多的教友，尤其是一些老妈妈们，有一些老妈妈跟我也都很熟，我很喜欢他们，他们也很喜欢我。老妈妈在弥撒结束的时候就跑过来跟我讲，不好看，不好看这个他就说不好看啊，这个实在是不好看，我也不好说什么，我就笑一笑，以笑这个来代替讲话。然后我的父亲看到我也是，哎呦，你开始养胡子了。结果我的父亲也说，真的，我的胡子又不是全黑的，又是里面又是有参差的很多白色的胡子，年纪大了，所以有很多的白色胡子。后来我发现，因为胡子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清理它，去修整理它，所以花很多的时间，所以也就是这个地方讲的，我的心思意念就被它抓住，就像这个罗网，我就掉进胡子的罗网。当我们的眼睛转向上主的时候，其实这时候圣神有提醒我，圣神提醒我，我的心思意念在哪里？我的心思意念在哪里？在希伯来人书第十二章第二节说到，双目常注视着信德的创始者和完成者耶稣。双目常注视着信德的创始者和完成者耶稣。我们的眼睛要不断地向上主瞻仰，因为他使我的双脚脱离罗网。我后来深深地领悟到，两个月后我领悟到，我决定把我的胡子刮掉。我的心思意念，我不要被胡子捆绑，我愿意将我的胡子奉献给天主，我不要再留胡子，我不要再花这个时间把我的心思意念被这个胡子捆绑，我要眼睛不断地向上主瞻仰，他就使我的双脚脱离罗网。昨天嘉欣也分享到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第七节，上主对撒母耳说，你不要注意他的容貌和他高大的身材。撒母耳到了这个夜色家，看到夜色的儿子厄利亚布，他看到他高大英俊，上主就跟他说，撒母耳，不要注意他的容貌和他高大的身材，我拒绝要他，因为天主的看法与人不同，人看外貌，上主却看人心，上主却看人心，人看外貌，上主看人心。有一个胡子，多一个胡子，少一个胡子，上主不是在这上面这么的注意。在格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八节说到，格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八节说到，因为我们并不注目那看得见的，而只注目那看不见的。那看得见的原是短暂的，那看不见的才是永远的。这个地方讲的那看得见的，这个胡子是看得见的，它会过去，而我们只注目那看不见的。那看得见的只是短暂的，胡子留了胡子它是短暂的，它会逝去，但是我们心中的耶稣是看不见的，我们的信仰是看不见的。所以经上的话一点都没有错，那看得见的是原是短暂的，而那看不见的才是永远的。所以在罗马人书第八章第五节说到，随从圣神的人切望圣神的事，随从肉性的人切望肉性的事。当我悖逆的时候，我就有我的肉性就起来，我就会去想要当一个山羊，不单单是嘴巴讲我要当一个山羊，还实际的行动去做，留一个山羊的胡子。 在加拉达人书第五章第十七节说到，本性的私欲相反圣神的引导，圣神的引导相反本性的私欲，本性的私欲相反圣神的引导，圣神的引导相反本性的私欲，二者互相敌对。真的是当圣神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放下我们自己的本性私欲，我们自己的悖逆，跟随圣神的引导，我们顺服于圣神的带领。刚才苏老师也提到腓立伯人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八节，这边说到你们该怀有基督耶稣所怀有的心情，他虽具有天主的形体，并没有以自己与天主同等为应当把持不舍的。确实耶稣确实自己空虚，取了奴仆的形象，与人相似，形状也一见如人，他贬义自己，听命至死。我们刚刚也听到苏大哥在上一节课程里面说到了这个顺服要顺服权柄，权柄是由天主所派遣的，要有一个顺服的心。耶稣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顺服。在路加福音22章第42节这边说到，父啊，在三元祈祷，耶稣很痛苦，他在祈祷的时候他说到，父啊，如果你愿意，请给我免去这杯吧，但不要随我的意愿，唯照你的意愿成就吧。这句话给我很深的一个感动。我记得在我岳父91岁的时候，他因生病住进医院，被送到加护病房去。那个时候他送在急诊室里面做了一连串的这个检验测试，他痛得哇哇叫，后来结束了把他送到加护病房。那时候我跟景梅在旁边陪伴他，他们允许有家属在加护病房里面陪伴他。当天晚上护士帮他量血压的时候，发现他的血压非常非常的低，他的心跳也非常非常的慢。护士跟我们说，他这种情况非常不好，很可能随时随地就会离开。那虽然我是我的岳父，我是他的半子，一半的儿子，但是我的岳父对我非常好，他非常喜欢我。那跟他相处也有十年的时间，十多年的时间，亲人的离开是很不舍的。那我跟景梅就在那边为他祈祷。我们在我们的祈祷当中，第一重要的，我们是为他的灵魂得救祈祷，因为他那时候还没有信仰，他并没有接受主耶稣做他的救主，所以我们第一个祈祷的意向就是祈求天主能够让他的灵魂得救。第二，我们才祈求天主治愈他。那也就是刚刚路加福音第22章那一节42节，路加福音22章42节这边说到耶稣的一个祈祷的心，他有取了奴仆的形象，他有人的形象，他也有人性，他也有他的软弱。他说，父啊，如果你愿意，请给我免去这杯吧。这就是我们的软弱。但重要的是耶稣继续的讲说，但不要随我的意愿，唯照你的意愿成就吧。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学习到，在我跟景梅在加护病房，我们也是虽然没有走到病床旁边，我们也是坐在远远的地方，我们也就是为我的岳父祈祷，父受祈祷，我们将我们的祈祷意向献给天主，为他的灵魂得救祈祷，为他的治愈祈祷。这里我们就想到，天主复活死人，天主治愈感冒，是一样的容易，只要他的一句话，是就能成就。所以我们就将我们的祈祷奉献给天主，请主带领他灵魂得救，请主治愈他，如果你愿意就治愈他的疾病。最后我们也加上一句话，但愿你的旨意成就，愿你的旨意来成行。所以我就在这一件事上，我学习到我们祈求治愈，我们常讲治愈， 治愈，我学习到说我们身上有病痛，我们都会想说祈求天主治愈我的疾病，但是我深深的领会到其实治愈有两种治愈，一个治愈是身体上的治愈，一个治愈是心灵上的治愈。我们接触到很多弟兄姐妹，教会内的弟兄姐妹，有些人年老，有些人得了癌症，在癌症我们祈求治愈，其实在这个地方我常常做的祈祷也就是祈求天主，如果你愿意治愈他的癌症，但更重要的是心灵上的治愈，让他心灵上得到治愈，他平安，虽然我肉体上有一个癌症，但是我心灵上能够得到治愈，我心灵在这个癌症的这个生病过程当中，我能够平安跟随着主，这是我所学习到的。所以我们要学习顺服，就像耶稣那顺服父的精神一样，如果你愿意免去这杯吧，但不要照我的意愿成就，唯照你的旨意成行。所以这就是治愈我所学习到的经验。昨天景梅也跟大家都分享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大家晚上都在这个地方住宿，所以没有机会回家。如果有结婚的先生或是太太，昨天晚上没有机会一起喝一杯咖啡。但是我相信各位也都学习到了这个咖啡的见证，也都听到了这个见证。说真的，我不是一个会说甜言蜜语的人，我就好像一个石头啊，方方正正的。我常常就从小爸爸妈妈就说，没有规矩怎么能成方圆呢？我就把这句话牢牢记住在我的心中，没有规矩怎么能成方圆呢？所以我就是一个方方正正的人，不会拐弯，所以我不会说甜言蜜语。那结了婚之后，景梅常有时候就会问我，诶，你说那三个字吗？你说那三个字吗？你们知道那三个字是什么字吗？哇，我们的姐妹都非常，我相信姐妹是有共通性的，她们都非常喜欢听到这三个字。那我是一个方方正正的人，我又不是又蛮木讷，然后我又不会说甜言蜜语，所以她每次都说，你跟我说嘛，你跟我说那三个字嘛，我说哪三个字？然后她说，你知道嘛，就是那三个字。我说哪三个字？那非逼的他先说出来，他说我爱你这三个字，他就跟我说我爱你这三个字，我说哦，你爱我这三个字啊。我就常常问，我就是不会说，我就是不会说出我爱你，而就是说哦，你爱我。所以我们看一下圣经，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八第十二节，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二节，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八节，对不起，第十二页第十八节，上主天主说，人单独不好，我要给他造个与他相称的助手。上主天主用尘土造了各种野兽和天中的各种飞鸟，都引到人前面，看他怎样起名。凡人给生物起的名字，就成了那生物的名字。所以给各种牲畜、天空中的各种飞鸟和各种野兽起了名字，但他没有找着一个与自己相称的助手。二十一节，上主天主遂使人熟睡，当他熟睡着，就取出了他的一根肋骨，再用肉补满原处。然后上主天主用那由人取来的肋骨，形成了一个女人，引他到人前。人遂说，这才是我真的亲骨肉，他应称为女人，因为是由男人取出的。为此，人应该离开自己的父母，依附自己的妻子，二人成为一体。 这个地方就讲到天主说人单独不好，要给他造一个相称的助手。这个地方所谓的相称的助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骨中骨肉中肉，也就是我们说的我的另一半啊，我的爱人。所以但是两个人结合之后，一年两年五年十年过去了，在这一段长漫长的岁月当中，难免有小小的摩擦，小小的摩擦，小小的摩擦，小小的摩擦，小小的摩擦集合起来就变了大大的摩擦。这骨中骨肉中肉就很可能变成骨中骨肉中刺。怎么大家笑得这么愉快？可能大家感同身受，骨中骨肉中刺。在伯多禄前书第三章第一节有说到夫妇间应遵守的义务，这个地方伯多禄前书第一节第三章第一节，同样你们做妻子的应该服从自己的丈夫。在第七节也说到，同样你们做丈夫的也应该凭着信仰凭着智慧与妻子同居。这个地方真的是夫妻之间相处顺服，真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功课，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功课。如何的顺服？我听过一个小故事，说有一位太太分享啊，她说我们在我们家啊，我们家里啊，是我先生当家啊，他是一家之主，我非常非常的尊重他。凡是家中的大事，都是由我的先生来做主。可是呢，小事由我做主，是我们先生当家。但是什么是大事呢？什么是小事？都由我来做决定。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顺服的心啊，嘴巴上讲顺服，但是很多做出来的事情并不是一个顺服。所以真的是感谢天主，天主给我一个家，给我跟景梅一个家，又赐给我们有相同的信仰，所以我们都明认天主是我们的家主，天主在我们家是一家之主，真正的一家之主。在若望福音第一章一开始就说到，在起初已有圣言，圣言与天主同在，圣言就是天主，圣言在起初就与天主同在。到第十四节，于是圣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们中间。真的是非常的感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恩。圣言一开始就有了，在起初就有了圣言，圣言就是天主，在起初就有了圣言，圣言与天主同在，圣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们中间。景梅灵洗之后，她读经是非常非常非常花很多时间读经，我在这点上我是很感到很惭愧。所以真的我也感受到说天主很爱我。那我深深相信景梅她也读过在二佛所书第五章说的婚姻神圣，第五章二十一节，二佛所书第五章二十一节那边说婚姻的神圣，有说到你们做妻子的应当服从丈夫，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然后他一定读过，那他也读过伯多禄前书那个地方也说的夫妇间应遵守的义务，同样你们做妻子的应该要顺服丈夫。所以天主非常的爱我，景梅读经很熟，她读过这段经文，然后我又想起，在起初已有圣言，圣言与天主同在，圣言就是天主，圣言在起初就与天主同在。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景梅她跟我说， 他读了这段经文，他说那你在我们家，你就是当家的，我要顺服，因为经上有说啊，妻子应当服从自己的丈夫啊，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那他因着圣言，他很落实，所以我就当在家里当家做主。但是我不敢以这个大老爷自居，因为我知道我们家的家主是天主。那我对景梅也非常的尊重，因为他这样子的愿意把他的头低下，他愿意蒙头来顺服他的先生，我真的是很感恩，相对的我也很尊重他。但是有时候难免那个老我又跳了出来，当我那个老我跳出来的时候，有时候就像我在上一场分享的，就是在言语上就会有一些摩擦。我记得这两天我们大家吃饭都常吃到，好像经常有一道菜啊，蚕豆啊，好像这个地方啊都有，我们到桃花岛也吃到蚕豆，在这里好像每餐都有蚕豆，我很喜欢吃。那我就记得有一次在家里，我们在家里蚕豆，我们有加一点肉丝，要蚕豆炒肉丝。那我看到景梅炒蚕豆肉丝，她问我好不好吃，我当然就说还是那句老话，能吃就好。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就跟她说，这个因为我从小就看着妈妈，她在做，妈妈在做饭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看，我很喜欢看，因为不喜欢读书嘛，就在旁边看妈妈。妈妈做菜消耗时间，所以我对煮菜我很喜欢。那我就跟景梅说，这个蚕豆肉丝啊真的不错，能吃啊，唯一的就是这个肉丝老了一点。那我就告诉他应该要怎么样的炒啊，你炒，因为景梅的炒法就是肉丝下点油开始炒，炒完之后蚕豆下去又炒，就这边和完了好了就拿起来。哎，我就告诉他说，做事要有方法，又来了，凡事要有规矩才能成方圆。所以我就说做事要有方法，炒菜也是一门艺术，也是有方法。炒蚕豆炒肉丝，肉丝先炒没错，但是炒完之后你要让它先拿起来啊，嫩嫩的这样子拿起来，然后再炒蚕豆，蚕豆炒差不多再把肉丝倒下去，再和一和差不多了，这样子拿起来，这样子肉丝不会很老，吃起来就有这个很，我们讲很嫩，是要这样子做啊。当然我也就是唠里唠叨就开始他唠叨了，就唠叨他，我是蛮会唠叨的。所以那景梅照以前她的个性，她很可能铲子一放，锅盖一甩就走了，就回房间去了。可是她并没有这样做，她那一天她让我，她讲了一句话，她讲了，泽康弟兄，每当她一讲泽康弟兄的时候，我就知道她要根据圣经上讲话了，不是康康啊，他常常会昵称康康康康。这时候他说泽康弟兄，我就开始侧耳静听。他说非常谢谢你容忍了我4年的时间，到今天才告诉我要这样子炒蚕豆肉丝。那从这句话我就发现说，他改变他的个性，他愿意蒙头，而把自己的老我他愿意放下，他愿意顺服他的丈夫，他没有因这个小小的事情在那边争吵。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感恩。那一讲到，所以每当我们有一些摩擦的时候，当他一讲泽康弟兄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必须，他这时候要有一个就是照着圣言来发话了。那我也真的是很感恩景梅，虽然他昨天也分享他不是很会做菜，那我也偷偷的补充一下，不单单是不会做菜，而是不喜欢做菜。但是他是非常的努力，他真的非常的努力。那我上班回来他也都是很努力的在做菜。那在吃饭的时候我们也就一起分享，他就说 如果发明家能发明一个晚餐药丸，那该多好。他就喊康康吃饭喽，那我就说哦来喽，餐桌上一坐，给我一颗药丸，晚餐药丸，我就拿起这药丸喝一杯水，30秒搞定，晚餐吃完了，既省时又方便又经济。所以我就想到说，他是虽然不会做菜，他不喜欢做菜，但是他愿意抱着一个顺服的精神，他愿意去学习，他愿意侍奉他的主，侍奉他的先生，他蒙头下来，他不，即使是他不喜欢做的事，他也愿意因着顺服，因着主耶稣经上的话语，他愿意顺服。所以当他每次做菜的时候问我好不好吃，我现在当然就是说不再说能吃就好，现在是说非常的好吃，是发自内心的说非常的好吃。在厄弗所书第4章第26节说，你们纵然动怒，但是不可犯罪，不可让太阳在你们含怒时熄落，也不可给魔鬼留有余地。这就是我们之间的一个约定。我们有时候有小摩擦小摩擦小摩擦，还没有很大的摩擦，但是我们就以用这一句话，用天主的圣言来彼此的共勉，我们纵然动怒，但是不可犯罪，不可让太阳在你们含怒时熄落，也不可给魔鬼留有余地。我们不要让魔鬼有任何的攻击我们的地方。在箴言15章，也就是我在上一场分享的，我非常喜欢这两句话。箴言15章第4节，抚慰的言辞有如生命树，刻薄的言语能刺伤人心。夫妻虽然是骨中骨肉中肉，但是我们不要把它变成骨中骨肉中刺。我们要牢牢的记住，抚慰的言辞有如生命树，刻薄的言语能刺伤人心。夫妻相处一样，即使是在我们教会的大家庭，我们的弟兄姐妹相处也是一样，抚慰的言辞有如生命树，刻薄的言语能刺伤人心。在箴言第31节第10到12节说到，娴熟的妇女有谁能找到，她本身的价值远胜过珠宝，她的丈夫对她忠心信赖，一切所需从不会缺少，他一生岁月只教他幸福，不给他烦恼。在箴言31章29节也说到，娴熟的女子很多，唯有你超群出众，姿色是虚幻，美丽是泡影，敬畏上主的女人才堪当受人赞美。愿他享受他双手操劳的成果，愿他的事业在我们的门口使他受到赞扬。其实讲到这个地方，娴熟的妇女跟娴熟的女子，其实我们刚刚所说到的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其实各位弟兄，我们这个地方的妻子不是只单单指女人而已，我们都是主耶稣基督的心腹，我们在耶稣的眼中，我们就是他的妻子，我们要顺服，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耶稣就是我们的丈夫，丈夫是我的头，我们信仰耶稣，我们是他的心腹，我们就要顺服于他。所以在箴言，当我们顺服，我们愿意低头的时候，我们每一位都变成，都在天主的眼中，在耶稣的眼中，我们都是娴熟的妇女，我们都是娴熟的女子。所以马窦福音22章第37节说到，耶稣对他说，你应全心全力爱上主你的天主，这是最大的诫命，这是我们讲的第一条诫命，你应该全心全意全灵的爱你的天主你的。第二条诫命就是，你应当爱近人如你自己。这个近人就是我在这边讲，就是我的骨中骨，我的肉中肉。所以 我们常说为什么第二诫命就会说你应当爱你的近人如你自己，也就是我们常常会有骨中骨肉中刺的这种情形发生。所以我们要爱我们的近人，爱我们的另一半，在教会内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彼此以基督，怀着基督耶稣的心，彼此的互相顺服顺从。最后讲到副手祈祷，苏老师一再的说副手是一个基础，是就是顺服，副手就是顺服，不再做头。天主是我的头，天主是我的主，我低头，当我在副手祈祷的时候我低头，我愿意来领受主的恩惠，尊主为大。所以我在上一讲也跟弟兄姐妹分享过我副手的一个经验，当我顺服下来，我安安静静的顺服在主的脚前，我坐在那个地方，当天主派遣他的仆人来为我副手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一股暖流进入我的全身，我感受到那一份爱真的是非言语所能形容的。所以副手这个基础的道理也就是一个我们要学习顺服。在撒母耳记上第15章22节说到，上主岂能喜欢全燔祭和牺牲胜过听从上主的命令，听命胜于祭献，服从胜过绵羊的肥油脂。所以真的是我们唯有听命胜于祭献，服从胜过绵羊的肥油脂。听命和顺服是我们应当所学习的。在圣咏第133篇，我们一再的说到，看兄弟们同居共处，多么快乐，多么幸福，像珍贵的油流在亚郎的头上，流在他的胡须上，又由他的胡须流到他的衣领上。虽然我现在没有山羊胡，但是我深深的相信，当我顺服于主，这个油就会，天主的恩膏就会由我的头上流下，没有胡子没有关系，继续的流，我愿意顺服。又像赫尔蒙的甘露常降落在西庸山，这个地方的赫尔蒙就是指的一个高峰，我们在这个赫尔蒙上高峰上的甘露就会降落在西庸山，因为上主在那里赐福又赐生命直到永远。就像我们是在主的教会，主的教会内我们大家在聚在一起，我们是弟兄姐妹，彼此的关怀，彼此的有耶稣基督的心，彼此的相互顺从。最后在雅各伯书1章21节说到，以柔顺之心接受那种在你们心里的，接受那种在你们心里而能救你们灵魂的圣言。主内的弟兄姐妹，真的我们要有一个柔顺的心，学习耶稣基督的精神，天主的圣言就在我们心中。当我们心硬的时候，我们就低头反省，安静在主的脚前，想想我是不是有一颗柔顺的心来学习顺服天主。我们愿意低头，我们愿意低头学习顺服。愿一切光荣都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将以下的时间交还给苏大哥。
我们再次鼓掌，谢谢泽康弟兄的见证。我们要以柔顺的心，顺服的心，顺服的灵，来承受主的爱，承受主的圣爱，充满他的圣神。让我们打开厄弗所书，厄弗所书第6章，1824页， 二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二节。二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二节，这里讲到了我们跟基督的关系，他是头，我们是身体，他和我们会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体。就好像丈夫跟妻子一样，你们做妻子的应当服从自己的丈夫，如同服从主一样。其实教会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跟耶稣基督意见不一样，就造成了好多教会中的困难。同样的，这奥体家中的困难也是夫跟妻不能够合为一体，同心合意，就有很多的困难。然而主告诉我们应该如何行呢？做妻子的应该服从自己的丈夫，就如同服从主一样。我们都是主的妻子，都是出于他的骨中骨，肉中肉，是他的肋旁被刺透，圣神重生了我们，是他肋旁被刺透流出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流出的水使得我们重生得救。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这身体的救主。教会怎样服从基督，做妻子的也应该怎样事事服从丈夫。一个做妻子的最困难的一件事，就是事事服从自己的丈夫，非常非常不容易。可是体会的人是有福的，因为这顺服使得我们有能力来成行他的旨意。天主定规的是高超的，当我们顺服时，他就给我们富有，给我们能力，给我们权柄，能够成行他的诫命。经上说他的诫命一点都不沉重，原因就是他给我们能力来成行他的旨意。事事服从丈夫是天主定规的，当我们愿意这样时，一切恢复就要发生。做丈夫的好像好高兴哦，做丈夫就是权柄的代表，意思就是在权柄底下的人要顺服，可是在权柄底下的人要顺服好难哦。做权柄的好高兴听到这句话，可是我们自己必须要顺服我们的权柄，天主才提升我们成为他权柄的代表。你们做丈夫的应该爱妻子，如同基督爱了教会，并为他舍弃了自己。舍弃到什么地步呢？要为他舍命，这是做先生很难的事。先生非常非常难为自己的妻子爱他而舍命。有一个弟兄说，我终于蒙到了光照，知道原来做先生是这样的事。他说，我因为懒惰，我赚钱薪水就交给太太管，小孩子有什么事情我都懒得管，找妈妈去，我只想要做我自己喜欢的事，钓鱼照相，做做我喜欢的事。当我蒙光知道先生是一家之主时，我已经大权旁落，我们全家最有权柄的是太太，因为我很懒惰，所以我就顺服他。他给我钱去买渔具我就去买，他不给我零用钱我就没钱。因为我很懒惰，所以我就选择了顺服。有的时候做弟兄的好容易顺服哦，可就带出全家的背离不和谐。可这太太她好爱自己的家，她为先生可以舍命，可是不能顺服。先生可以顺服，但是不能舍命。其实这样的顺服不是真的顺服，是懒惰，是失职，是不管。 为其亚当，第一个亚当就失职了。他的太太已经变了，跟蛇对谈谈话，他没有知觉，懒得管。你们去谈话，去谈话吧。谈完了话以后，就一直看着那枝三恶树的果子。那你看就看了呗，关我什么事？圣经中也说，当亚当看了以后，看了以后，我们看什么就会爱什么。张泽康看着胡子，他的心就爱胡子胜过爱主。我们看什么就会跟我们所看的相通。如果我们爱主，我们就仰望他。那仆人的眼目怎样仰望主人的手，那卑鄙的眼目就怎样仰望主父的手，直到他怜悯。如果我们爱主，我们就会看他。当我们会看他时，我们的灵就高起来，如鹰展翅高升高飞，奔走疾驰而不困乏。当我们一直看着罗网，就会掉到罗网里。当我们看着罗网里面的一个糖，一块钱，看着他就一直往他那边掉下去了。可是我们会看着主，就会有力量。其实就是指着一个顺服的生命，就要时刻仰望着权柄。不要认为你没结婚，你就不需要仰望，不需要顺服。他在这里指的是权柄跟顺服。副手正是讲的权柄跟顺服的事，这是富有的事，这是生命的事。为此，第一个亚当看星星看月亮，可是不看管他的产业。二娃也开始看其他的，看了以后心生羡慕，就忘了主的话，吃着树上的果子，吃了会死。可是因为很想吃啊，因为那个仇敌说的，那蛇说的，吃了以后有智慧啊，有智慧有什么不好呢？开始就发笑。为此我们的眼目要定睛于信德的创始者耶稣基督，就像他的心腹，他的爱人这样的爱他。他说，我的妹妹，我的新娘，你回目一顾，你项链上的一颗珍珠夺去了我的心。有人说，好大的苦难跟灾难，我们这个罗网没有办法，因为我们被束缚了，可是仍然以柔顺的心来承受天主的道。我们就是这样，我们被什么事情抓住了，可是这抓住抓不了我们的眼目，抓不了我们的心，我们仍然看着我们的主。就是这回目一顾，道尽了他心中对主的爱，就会夺取主的心，那颗珍珠就会在我们的景象上，是一个柔顺的景象，是一个成行他旨意的一个重要的奥体上的一个肢体，会夺去他的心。同样的，做丈夫的也要看着他所爱的爱人，因为主在高天看着地上亚当的后裔，经上说，那圣咏也说，他用双目来引导着我们。我们就是这样的，因为眼睛互相看就会相通，我们看什么就会爱什么。你想要怎么爱主，有人说，我怎么爱主呢，我都不会爱。你就看他吧，你就思想他，把他摆在你的眼前，你就会爱他。你越看他，你就越爱他。你爱上了他，你就持续的看他，这样的人是有福的。为此亚当忽略了他的爱人，又忽略了主的话，也不知道他的爱人，也不去问他，老公啊，这果子我可不可以吃啊？不用问，吃了再说。吃完了以后为他准备一个，他也有份，这好大的爱情。我吃了也给你吃。亚当他有没有跟蛇对话，他也没有看这个果子，他其实并没有渴望要吃的。既然是我的爱人说，他就顺服了。他顺服错了就堕落了。为此做权柄的人不要懒惰， 不要疏于管理，要忠信。做先生的是家中的权柄，不要对你的孩子漠不关心，不要对你的妻子看都不看一眼，就选择顺服。可是做妻子的，不论你多么能干贤淑的子女，你要事事服从自己的丈夫，那么就会经验到好多的丰富。做权柄的要为自己权柄以下舍弃自己，为他舍弃自己，为他舍命。那做权柄底下的，千万不要让你的老公上了十字架就这样死了。可是他愿意，可是我愿意他不死，其实就是我们的罪把主耶稣基督钉死了，就是我们的罪刺穿了他的手足，刺透了他的肋旁。那么做权柄的也是基督的心，他怎样爱了教会，并为他舍弃了自己，以水洗，以言语来洁净他，圣化他，好使他在自己的面前呈现一个光耀的教会，没有瑕疵，没有皱纹或其他类似的缺点，反而使他成为圣洁没有污点的。这是主耶稣基督所做的。他借着什么来洗净我们？借着圣言。他的话一来到，当我们心中刺痛时，我们要回应他。当我们心中刺痛时，我们要回应他。他的话要洗净我们的生命，要以柔顺的心来接受他的真道，我们就体会到我们真的愿意这样顺服。一旦顺服下来，富有就来，生命非常的美好，非常非常的好。主耶稣基督不但用水洗，不但用言语，这水正是指着圣神的活水，这水要洗净我们的生命，他要跟我们在一起，他要使得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没有污点。其实我们的信仰中一切的问题都是在于我们，不是在于主的话出了问题，也不是在于主自己出了问题。元首没有问题，头没有问题，是身体上很多很多的问题，为此需要得治愈，需要得释放，需要得各式各样的恩惠。而主耶稣基督就是愿意为我们而这样的舍命，他就是愿意他的肋旁被刺透，这是基督的心。为此我们在前一个地方说，先知是受迫害的，是在耶路撒冷被杀害的，是被砍头的。若翰先知，先知中一个好大的先知，头被砍了，他们是为教会舍命的。同样中途也是蒙派遣，这亲使这一个最大的权柄，就是准备着为权柄底下舍命的。我们一样愿意顺服，当主召叫我们做什么事情，忠信至死，听命至死，那么天主的恩膏就要在我们家中。当人愿意顺服时，主的心好喜悦，他就使我们活在他的丰盛中。这奥秘就是两人成为一体。第三十二节，这奥秘真是伟大，但我是指着教会，基督和教会说的，两人成为一体，完完全全联合在一起。副手的基础就是在于联合，这联合就是在于顺服。我们要顺服，我们就联合，我们就跟他联合在一起，我们就会在他的爱内有各式各样属神的祝福。不要只想到肉体上的治愈就好，而要想到生命上属灵的治愈，能够跟他紧密的结合，认识他，他是我的良人，是我的头，我愿意完完全全在他的旨意中。纵使我很懒惰，可是为了他照顾他的产业不可以懒惰。纵使我很能干，为了他，我知道他不喜欢那背离的人干，他喜欢娴熟的妇女，这样的人才是他喜欢的。我们也都可能是这娴熟的妇女，耶稣基督的心腹，我们也都可能蒙他的恩惠，在他摆设的一个位置上 成为侍奉他，在那里做权柄。昨天有一位姐妹，她见证说，她是在厨房中工作，也是在有一组叫什么组，那个名字我忘记了，大概马德勒蜡烛，是不是马德勒蜡烛？她是马德勒蜡烛，大概是负责人，是不是？或者负责人之一。他说他总是觉得说他在那边工作，在厨房里工作，这份工作他也体会到说马德勒拉是坐在主前听的，那么他心中并不埋怨，为此他觉得说他好想要听到主的话，他就有一个心中的个盼望，我们能不能一面工作一面也听到呢？他就跟白神父说，能不能在那边也摆个喇叭音响。他把这个案件呈现给他的权柄以后，他就不唠唠叨叨了，他也跟他的权柄说，如果不方便不能接的话，那么我也会快乐的在这边工作，我也接受，这就是顺服的生命，都不得得到在乎权柄。神父就说不知道能不能接得上，他会跟老师们商量商量看看，不知道可不可以匹配接得上，并没有答应他说一定接成，可是他就不再问，他就进入他的安息，就是这样的顺服的生命。我把我的案件呈现给主，就不要说主你怎么那么慢，你怎么还没看到，你把你的案件呈现给一个愿意在基督内做丈夫的，你就要相信他的权柄，要相信他，就进入了安息。后来他就听到，他说听到了泽康弟兄在外面讲说餐厅的喇叭已经有声音了，在外面洗水池的喇叭还没有声音。他心里就想说，那我是在外面的，我还没有声音，不过主啊，我把它交给你，一切都交给你。他就在祈祷中，后来就听到说两个喇叭都有了声音。其实他心中非常非常感动的是，他说连这一点小小的请求，让老师们周五午休的时候没有睡觉而这样回应。那么同样的，在奉职的不要为了自己的午休懒惰就忽略别人的照顾，这就叫做权柄，跟一个有职分的权柄，跟在这权柄以下领受服务的人之间的关系。而这最好的关系不是逼迫你压迫你，一直跟你讲你要把裤子刮掉不得不刮，因为太吵了，不得不接因为受不了这个烦恼，其实不是，是爱，爱把我们连结在一起。其实主的仆人是非常非常愿意照顾主子女们的需要。他说他在外面很感动很感动，而他非常非常感动的另外一件事，就是主借着他的圣言安慰了他。因为士德旺腓立伯他们超管饮食，就像上面讲了一句话说他们也要充满圣神，哦，我们在这里可以充满圣神，他好快乐好快乐，他快乐的在那边，他就作证说我不但做了马尔大也做了玛利亚，这个名字取得真好。他又说他以前以为这一组都是别人拣剩的，他真的这样子认为，他昨天作证说那好的都去参加圣咏团吹号角的，那好的去副手了，那好的去坐镇了，那好的是站在台上的，那我们这些都没人要的，这些那里其实不是没人要的，是主所爱的。你不要看腓立伯，腓立伯他在为太监复洗之后，他答复主的召叫，主的神就把他提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你喜不喜欢惊艳到两地的神恩？我也好想我的爱人哦，隐疾病哇就在家里跟他在一起好快乐哦，安慰他，等我想想我很爱天主的子民哦，因为两地跑来这里，等一下我不要坐车子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不要坐飞机就去了。谁有这个经验？腓立伯。其实伯多禄跟若望心上没有讲他们有这个经验，那是主给谁的经验？给一个很会操管饮食的人。那么他所做的一切事情也是为中途们 的侍奉做准备，让他们不照饮食操劳，他们懂我顺服听命，让做权柄的中途能好好的奉旨。 同样的，宗徒们要做宗徒们的事，可是他宗徒们去为他们副手祈祷，副手祈祷的环境都准备好了，是主打发腓立伯，但全撒玛利亚城都回向基督，信从了主的真道，他们都欢喜了。他知道他要停手，要顺服，该停手要停手，不该停手不要懒惰，那不叫真的顺服，因为懒惰怕麻烦选择了顺服，那不是真的顺服。那做权柄的要勤劳，要忠信，要舍命，随时准备舍命，什么时候权柄底下背立时，就是你舍命的时候，这舍命才会流出那一个活水。生命的水是你从主领受了，从你的心中流出活水的江河，因为这水进到你灵里面的深处，跟你的生命紧紧调和在一起，当这样从你的水中口中再说出来的话，就是这活水会洗净你权柄底下的人。那位姐妹就说，原来我们是蒙爱的，原来我们是这么喜乐，她很高兴很喜悦的这样说，原来我们不是很谨慎的，我们是主造就的，我们与主的圣爱身上有份的。她这样讲了，我想他们全主也都得到了，都阿们，都很喜悦的。你不要做一个洗碗的在埋怨，你甚至不要埋怨以后那全部人都埋怨，如果你是超管饮食的负责人，你更不能带头去埋怨，是不是？他们蒙光以后就快乐，就是足以他的圣言，以言语，以圣神的活水来洗净我们，他要使得我们圣洁没有瑕疵。这水从哪里释放出来的？是他刺透的肋旁，在那里生了我们，我们是他的骨中骨，是他的肉中肉，我们也要顺服，不要做肉中刺，更不要做骨中刺，那骨刺也很麻烦的。我们是他心爱的肉中肉，骨中骨，我们一起唱一首歌，万骨磐石为我开，他就是神磐石为我们而开，把那活水倾倒在我们的生命中，要留给我们。S19，我们就带着这样的爱来爱我们的主。 耶稣，你就是爱，你竟是这样爱了我，你竟是爱了我们众人。当我们在悖逆中，在罪恶里，那一个罪恶的生命实在不堪当你的爱，你却这样的爱我们，你愿意为爱我们，为救赎我们而舍弃你自己的性命。主耶稣，再也没有为爱舍弃性命是更大的爱情，为义人而死的事都少有，为罪人而死的事是绝无仅有。主耶稣，你既是这样爱了我们，你为我们而死，我们就因信你而出死入生。是你担负了我们的罪债，你的肋旁被刺透，正是因着我们的悖逆，我们那悖逆所犯的一切重罪，刺穿了你的手足，刺透了你的肋旁，你肋旁那救赎的血成为我们得救的恩宠，是你的怜悯，你用恩宠覆盖了罪恶，你用宝血洗净了我的罪，让我在你前成为一个新的生命，让我离开罪恶的捆绑，自由的归向你。你肋旁流出那生命的水，赐给了我新的生命，我是因着你的肋旁出于你的，我是你那复活的生命而重生的，我是你的肉中肉，我是你的骨中骨，我不愿意再背逆，我不愿意再背逆来伤害你的心，我愿意顺服，我愿意顺服在你圆满的旨意中。主耶稣，我不在环境中抱怨，那是你安排我让我学习顺服的地方。我不再为我的家庭，为我的老公，为我的老婆而埋怨，我不再为我的私欲偏情而拒绝你那爱的祝福。主耶稣，我是你的骨中骨，我是你的肉中肉，在你的圣神富有中，我要跟你联合在一起，我要成为你相称的助手，我要跟你结合在一起，直到永永远远。主耶稣，让我与你联合在一起，我愿顺服，我愿顺服在你圆满的旨意中，我愿意顺服你，我愿意惊艳到你那长阔高深的爱，我愿意安息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是出于你的，我要顺服，我要感恩的归向你，让我在你爱的怀抱中与你永永远远在一起，我要用生命顺服讨你的欢心，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请坐。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我们愿意顺服，我们选择顺服，顺服主，也顺服主一切权柄的代表。下午我们会在这边有副手祈祷，我们既然认识了副手祈祷属灵的意义，就不要空空只注意表面，而要注意这属灵的实际。我顺服了吗？我让耶稣基督在我的生命中做主了吗？我遵循了主的诫命了吗？不但我们经由这副手祈祷，我们也要注重这属灵的真理，让我们一生一世活在他奥体上的肢体，持续的这属灵的副手，属灵的富有就要一直跟着我们，那是更好的一份。你会在主指定的时间地方各种状况得到治愈，得到祝福，得到丰盛的生命跟更丰盛的生命。感谢赞美主，我们就带着这样的心在祈祷顺服的心。如果主使我们想起有什么悖逆的事，有什么罪恶的事，在心中就跟他认罪悔改，要一个良善的心，柔顺的心来承受主的真道。感谢赞美主，主也赐给我们丰盛的中餐，中餐也在等着我们，在主的祝福中，我们感谢他一起享用。感谢赞美主。